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224页，常须引恶扬善，就是要恒常的啊，要隐藏他人的恶啊，赞扬他人的善行。那么世间上都有善人恶人，君子小人啊，一直他都有这么一种类别上的啊差异。那这个奸诈的人啊，每天啊起早所做的啊，夜晚所思维的，竭尽全力啊去做的，无非是那些造恶的事实。那么一切人为什么会造恶，还就是贪嗔痴的推动嘛。但是呢，他造了这个恶，又想把它隐藏起来，唯恐啊别人所知，他人知道他是造这个造恶的人的名字，这说明他隐藏他的恶，也有他的内心的一种啊良知在里面啊，他还知道一点善恶，知道自己造的是一个恶事啊，希望大家不要知道啊，因为这个，所以对这个奸诈人造的恶，如果不隐藏下来的话，那就势必就会传播开来，使这个恶人觉得无地自容啊。那么鉴于这样的一种啊心理，所以古圣先贤就以厚道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行为拙劣啊，就是闻到他人有罪过，就好像闻到父母的名字啊。你看这个有的人骂的时候，直接就骂对方父母的名字，那时候是很难受的，这种难受的感觉啊，这就是一个厚道的人对一个恶人，他造的恶事，就好像啊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的难过啊。所以这个耳根呢可以闻这个事，但是口里就不能去说这个事啊。那么这是非常伟大的一种心量的，也就是仁爱君子的这种慈悲的论断，也是我们做人要做一个厚道人的一种行为的准则。那么世界上有一类比较轻薄的啊这些人啊，往往就喜欢听他人的过失啊，听到之后赶紧就要去传扬，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啊。那么甚至还把一些道听途说的话啊作为一种事实的依据啊，在传扬的过程当中还会添油加醋啊，这个把情节放大掺水分，这样就常常把一些人的名声啊就给完全败坏了啊。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啊，这个也一定要在现世遭到人祸啊，这个隐秘之处要受到天诛啊天谴啊。所以这个对人家的恶的事情啊，微细的恶固然应当要隐藏，对于那个大的恶， 更要隐藏。如果一个男子造的恶，固然要隐藏，如果这个恶事是女人造的，更要去隐藏，因为女人更要面子啊，她可能下糊涂犯的恶事，你一下子给她张扬开了，很多女人就由此可能会自杀的啊。那么如果是自己造的恶啊，固然啊情不自已要隐藏啊，每个人都有把自己的恶事隐藏下来的那种本能啊。那么如果这个恶是在自己的祖先上造的，尤其要加以隐藏啊。总之造恶人的这个事情越大，你去隐藏的功德也就越大啊。如果没有心去隐藏他人的恶业啊，你就啊，这都是由于没有福报啊，没有心量来包容隐藏恶人啊。那么要知道，一个人都有两面性的，我们讲阴阳啊，也就是说有善有恶。在这个世间上，你很难绝对的说有一个100%纯粹的恶人，因为他也有良知良能。也就是黑社会的一些老大啊，有可能他也有很多闪亮的东西，比如他很讲义气啊，哎，有时候一般人还抵不上他的。他有时候，但是他身上确实有很多恶的东西啊，就恶得很厉害，但是身上一定有闪光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所谓世界上认为大善人。你再仔细看，他也有他恶的一面，只不过是他善的一面比较占主导地位。所以我们了解人性它是复杂的，我们与生俱来就有恶法和善法啊。那么善的一面，你要白法明明让大家学一学，善法只有11种，恶法却有26种，那说明我们与生俱来善的力量还反而比较力量小，恶法的力量反而大啊。那为什么要讲修行？就是要把善的一面给它修出来，把恶的一面给它抑制下去啊，改过迁善，抑恶扬善啊。所以了解这样的人性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就尽量把它好的一面，就是扬的一面，善的一面，把它张扬出来啊。所以你看孔子讨论啊，这个一个人做善事的快乐，他其中常常谈到乐道人之善啊。你去赞扬别人的善，这是快乐的，你要有快乐的心情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道人之善，道就是赞扬的意思啊。善言善行是一个人啊比较难以做到的，他本能的冲动都是比较恶，比较自私，损人利己啊。那如果他要做到一个善行啊，善言，这是要他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做得到的。但正因为难能就可贵，所以对他做到的这个善行，哪怕有一丝毫的德行，你去传播去赞扬，他受到这种奖赏，他就会更去行善啊。这就是君子与人为善的意思，你赞叹他啊，这个相助他啊，他就在这种被鼓励的状态当中，越来啊越做得有积极性， 一个人有积极性，他人都带动有积极性，那你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善人就占了主流啊，那恶人恶行也不是没有，但是他占不到主流。如果是个善言善行在圣贤身上啊，固然他以他的德望可以移风易俗影响大部分人啊，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有善行，他也可以把这个地方人的这种顽劣愚痴给他转化啊，所以这些转化的这种关节点全在于我们要表扬要赞叹要鼓励，要不淹没这个人的善心善行啊，所以隐恶扬善啊，那这个善的字所涵盖的内容是很广的啊，比如儒家讲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八德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啊，这是儒家的善。如果在佛教啊，它能够啊皈依三皈五戒啊，这个诵经念佛啊，这个苦恨啊精进，哎，这是修道人的善。这个你的扬善的扬啊，它所该涵的面也是很广的，方法很多，或者你去口里去啊口碑去赞叹啊，或者你用笔写成文字来流通啊，或者自己把这个他人的善行自己也效仿啊，然后也叫他人去效仿啊，这都是扬的范围啊。那么这里讲隐恶扬善啊，是我们努力要去做的，但一般来说没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它常常是啊是扬恶隐善，恰好相反啊。有些人听到别人的恶事恶行啊，他就听得很喜欢听啊，一听他很相信，然后就要去传播啊。如果听到别人有什么善行，他都皱着眉头，起怀疑的心态，是真的吗？甚至就不想去说啊，说别人的恶行觉得很痛快啊，表扬别人的善行呢，觉得不愿意啊。这普遍的人性的劣根性，这就成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是这种共同的心理所造成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啊这个善行方面要有一个转变啊。如果口业是扬恶啊，甚至添油加醋，这里面的恶业就很重。这里有一个发掘静心经啊谈到的啊，佛为很多啊初发心的菩萨来讲经啊，那些初发心的菩萨问他去世的业缘，佛就对说你在居留孙佛的时代啊，居留孙佛就是贤劫千佛的第一尊佛，就出家学道啊，但是慢慢子道心也退转。当时呢，有些有信心的居士供养呢，两位法师，对这两位法师很有信心，很尊重。这时候你看到，这些居士都供养那两个法师，自己没有人来供养，就升起了嫉妒之心。嫉妒，你看这嫉妒，他就会升起障碍之心了。那就怎么办呢？他就到那些居士地方，就说那两个法师的过失， 啊，说他啊，你们不要亲近他呀，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又啊又没有修行啊，又没有道德啊，怎么就啊讲的法也也讲的不对呀，啊就是说人家的祸事，这样就令这些居士呢渐渐的就对这两个法师产生了轻慢之心啊，这轻慢之心就不会去听他说法了。不听这个法师说法，就断掉了啊、文法的善根啊，所以有这样的口业故啊啊，你就堕到了地狱里面去，经过若干万年才身为人道。身为人道，由于这个诽谤啊他人故，五百世中就啊瞎子。啊，没有眼睛，愚痴，无有智慧，常为他人所卑，所啊卑贱，啊，你看，这就是造口业的过失了啊。等到你在这个五百世命中之后，再在正法啊这个灭的时候，又升到恶的国度，恶人所在之处。啊，你看生到一个恶国恶人所在之处是很啊很痛苦的事情啊，恶国啊，就这个国家都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啊，或者不孝啊，邪知邪见呐 啊都是以恶为能啊，那每个人生活在这里，那就会助长一种更大的恶业。啊，这样为下贱之人被他人诽谤，迷失自己的心啊，最后又过了很长时间才能够闻到佛法，念佛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啊，到了极乐世界才为你受菩提之记啊。所以你看这些佛是啊，无眼圆明，知道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的宿命，才说得这么清楚。无量劫受这样的苦，就是由于说了人、说了其他法师的故事啊。所以你看，这个诽谤佛法僧三宝，薄无因果啊，这两个口业啊，跟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是同等的重罪，为什么呢？是由于断一切众生的善根，障碍人的法身慧命啊。那你看世俗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看到有人恭敬啊，为出家人提供啊，提供斋饭啊，供斋啊。他常常就会去阻扰啊啊阻扰啊，所以这些都是恶业啊，不能对人家的善行是随喜赞叹，常常去阻扰，于是他编造的一些理由啊。那么这个原因，一则就是他的天性就是很刻薄啊，以这个啊讥笑啊这个嘲弄作为他的才干啊，一则就是对于三世因果啊不了解，也不知道佛法僧三宝是众生的大福田啊。这里尤其注意那些读书人的口业啊啊，他可能更多一点啊，由于他有点文化，比较聪明啊，这个他人的那些隐啊，这个隐微的恶事，他都能够以一种谈笑风生的形式给他说出来啊，在口头上是很痛快，然后被他所截短的这些人就觉得啊很没有面子啊，很有怨恨啊之心啊，或者发自于口头，或者写出文章啊。所以这些啊，这样的文化人，往往你看他今生就很贫穷、潦倒不堪 反而不如那些小商小贩还能得到一些丰衣足食啊。这里啊，一方面属于前身的这种口业的惯习啊，所以这个今生了解这个道理，就应该要以仁厚之心来啊对待他人的这种行为啊，一定要隐恶扬善啊，这样的口业的四种就会慢慢的淡化。啊，我们现在造孽确实是口业是造得很重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好，请看下面，不可口是心非，不可就是禁止了啊，不可以口就是口上说的一回事，跟你心里想的一回事不一样啊，心口不一。口头上对人家赞成，心理上是不赞成啊。那么这个口主管的是出入哦啊，这个饮食经过口啊到身体里面去滋养我们的身体，但这个语言也是从口里发出去的啊。既然饮食滋养身体，那这个语言应该滋养我们的心哦啊，所以心口一致啊，才是啊才好。不能的话，你内心充满狡诈之心啊，纯粹用那种机心来用事啊，这样你没有得到口业的功德，首先就啊，这个得到了口业的过失，这就辜负口啊，就很多了啊。这个嘴巴不能思维，但是我们的心能思维啊，所以这个口啊，是受这个心所指挥的啊。所以你说一个假话，这是口里说出来的啊，但是你说出这个假话欺骗他人的那种推动动力是你的心啊。所以这个假话是由于你有假心，有欺诈之心啊。所以人在待人接物的时候不能表里如一，其过失虽然是口里表达出来的，但他的责任主体还是这个心啊。所以为什么儒家的修心养性一定要从内圣做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这个真诚心是要你在革除物欲，开发智慧，你才能心地光明，就像青天白日。所以一个人，一个君子一定要有真诚心，但是你没有一个修行，人的心都是与生俱来都有狡诈的一面，自欺欺人的一面啊。所以你这个心不把它料理成一个正直的诚实的状态，他的口业一定是翻云覆雨的，覆雨翻云，一下这样说，一下那样说啊。你看现在大家感到比较啊痛苦的是，就是人和人之间丧失了起码的信任。你听一个人话，你很难知道他有几句真话啊，他有时候说假话，说的比真的还像真的，但实际上你过段时间一看都是假话。他假话已经成了他第二天性，出口就是假话，现在到了这个程度啊，假冒伪劣啊。所以这个一个不诚实的国家呀， 一个不诚实的个人呢，他是严重的障蔽了他的那种光明正大的心，他的智慧的心啊。于是讲假话，不讲假话就办不了事，大家都在讲假话，你骗我，我骗你，相互都在伤害对方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用圣人的教化啊，要反求其本，反求其本要有一颗真诚的心，我们发出的语言才跟我们的心相应啊。如果你是讲假话，特别碰到什么事情你要赌咒，赌一个假咒，那你的后果就很严重了啊！你这个口是心非，今生不报也一定在来生要报啊！所以你轻易答应的事情你不去兑现，一定会遭到他人的怨恨。你向上天发的誓言你不去履行，也一定遭到天谴啊。这方面古往今来的故事就太多了啊，大家啊可以看一看，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好，请看下面。简爱道之金针，除当涂之瓦石。就是在道路上有些荆刺啊、杂草啊，它这障碍了人走路，你要去剪除啊。那个道路上那些破瓦呀、碎砖呐、啊这个小石头啊，你也把它扫除掉，是做这个事情啊。这是善行哦啊，因为你的荆刺啊，你在道路上必然是接触到人的衣服，衣服被那个刺一挂呢，那衣服就会破哟啊。你把荆刺剪掉就有利于行人行走啊。这个破砖烂瓦在道路上必定要伤害人的足脚哦，你把它除掉就让大家能够安然的行走啊。在这些事情上你留神去做，这就说明你举心动念一抬手一举足都不忘记利益他人。那么如果一个眼睛正常的人又在白天来行走，你这个剪除金字瓦石的功德可能还小一点，他还能够回避一下啊。如果到了夜晚或者碰到两双目失明的人，那这时候你剪除金字和除瓦石的功德就显得更大，因为夜晚他看不到啊，说不定这个石头在那里，那你一脚踩过去可能他摔倒了，搞得骨折了，你给他把它扫得很平坦，他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就勿以善小而不为也，虽然是个小善，但是累积起来就成了大功德啊。那由这个剪除道路上的这个金字瓦石之心推而广之，那就在这个社会上那些恶人豪强当道啊，那些奸诈之人弄权啊，常常有些比较昏暗的时代都是小人恶人在主流啊掌握权势啊。这个衙门里面啊，就是由把持官府的那些恶吏啊，村落里面有武断横行相取的小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把这些小人恶人把他排斥放出，不遗余力啊， 那么社会国家的治理才能够这个顺利啊。那由这个，这是从他的心来看，你有这个剪除道路上的这个心，你一定对社会上的不平的这些事情你也有剪除的心啊。由这个剪除之事，在拓而广之，那你田间啊小路有障碍人的那种深草啊，堤岸上有那些这个挡路的小树啊，水里面有那些没有烂掉的木桩子啊，河里面有可能会把船撞坏的大石头啊，这个水港里面有捕鱼捕虾的那些木篮子也必定要多方设法把它除掉来防止后患好，这些精致瓦石都是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障碍之物妨碍我们顺利通过。那通过这样的一个道路上的精致瓦石，其实上要消归自信是由于我们世间人，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积障，很多的障碍，才会感得沙砾、金刺、瓦石的这样的医报的环境从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不如意，包括现在的这个环境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有时候空气都污染了，水源污染了这些情况都要让我们警觉，是由于我们的内心污染了、不平了才会感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五浊恶世医报环境的不如意，是来自于我们生存在这个时空态里的众生的心不行。心静则佛土静，心慧则国土慧，一定是这个道理。所以治疗治理环境，最终还是要修心养性，要使我们的心能够平等，能够清净，能够减除贪嗔痴三毒烦恼，我们的环境才会净化那在《启示音本经》里面谈这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有四种，一个特别是金轮王出现在世间时候，这个大海大海水会退下很多。现在我们的孽感使得我们的耕地面积、居住面积越来越狭小，比如冰川融化，它的海水上升的时候，那很多岛国都会淹没，也就意味着我们地球上的土地面积在缩小，土地面积缩小，资源减少，人口还反而多，它一定会导致生存上很大的问题这种问题呢，生存资源的匮乏就会有导致战争的危险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简洁就是越来越苦的时代。那到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那转轮圣王是以十善业道来治理国家的他的福报很大，福报大，其中就感得大海水退下去，他的地方就非常广袤，非常广袤，而且海中自然现出那种黄金的台阶他透过这个台阶可以周行四天下 就是四大部洲啊，一天就能够周行完，或者是以他的轮宝，他有轮宝吗？还有象宝吗？有马宝吗？啊，这个轮宝飞行四天下啊。那么转轮圣王去世之后的七天，这个海里面的这个珍宝的台阶就消失了。这就说明转轮圣王的福德的力量就能感得土地广袤，海水现出道路出来啊。大悲经也谈到啊，佛行走的时候，他能令那个大地呀、啊，地面上高的地方自然会低下来，低洼的地方自然会高起来，啊，就是他自然就感到这个地面就是平的，啊，而我们众生由于心不平，才会感到有高山峻岭。啊，深谷，以及我们常常会讲假话，讲假话你就会感得这样的精致瓦石啊，你心很险恶，就会那种险峻陡见就会出来啊，你心里很冷漠，你就感得沙漠，这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的环境啊。那如来的心是平等的，所以他走过去地都平等啊。如来的心是清净的，所有一切慷慨瓦石精致臭秽的东西自然扫除，那一切的香花树林叶子都朝向佛，好像在向佛来敬礼一样啊。这个所以佛心一过来，就会感到环境就这么改变。但是佛一走过去之后啊，一切依旧啊，该是由堪垦丛林瓦石的地方又现前了啊。可见一切境界唯心所造，我们有什么心就会感到什么环境，也会感到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我们生活在五浊恶世，碰到种种的不如意，也不要怨天尤人，一切也是我们心里变现出来的。与其怨恨这个外面的环境，不如转变我们的内心啊。那转变内心，就是这就是一个转变的方法之一。当人在这个精致沙砾瓦石当中，你唯恐他人受到精致瓦石的伤害危害，你就带大家来剪除，这就是你在转变你的心，转变你的行为。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心，那就是趋向于心净则佛笃净的这样的清净之因啊。这就是我们创造一个人间净土、人天福报的一个行为啊。这里啊，来做这个善事的也就能感到好报啊。这个曾经元代有位周德啊，家里虽能贫穷，但是很好善行啊。他就这个做善行不一定非得要大富大贵，穷人也能做啊。比如他遇到道路上那些污秽的粪便呢、啊、或者能让人滑倒的东西呀、啊、以及那个砖瓦碎石片呢 啊这些他都把它扫除啊。看到那种瞎子啊啊，这个拐子啊，就是那些有残疾的人，必定上去去扶啊，扶他好好走啊。所以这些善行他就努力去做，不疲倦的去做啊。后来就做一个梦，梦到一个老人折了一枝桂花赠给他，说赐汝桂子以酬汝劳 啊，就是赐给你一个显贵的儿子来酬答你这样的啊善事的啊这样的啊劳苦啊。后来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啊，很年轻的时候就考上了进士啊，贫寒之家啊出了一个进士，那你就等于现在讲的山窝里啊飞出了一个金凤凰了啊。那金凤凰飞出也不是随便飞飞出的，它积得德哟啊，是这个意思啊。好，请看下面，修数百年崎岖之路啊，就是修建啊数百年，说明时间很长。崎岖之路啊，为什么称为路？路就是有很多人来往行走啊，但是路，但是崎岖，崎岖就上下不平啊，弯弯扭扭啊，这样的就必有很多人走在这个路上不方便啊。所以一个有善心的人感觉到一定要修理他，一日不修建就一日就不方便大家的往来，数百年不修建就数百年不方便大家往来啊。若今日能够修，那从今日之后数千百年之后，每天也有无数人往来啊，就有无数人在大风大雨当中啊方便往来啊。即便是有啊很多的行李重担，也能提供方便，在暮啊夜晚的时候方便往来啊。这样的提供方便，就啊无形当中免除了多少啊男女老少他的啊恐怖惊惶啊，也就无形当中省去了多少瞎眼的人在这个崎岖道路上跌倒的这样的痛苦。那么这样的功德可不是很巨大吗？啊，你看古人有这种因果的观念，他就会努力行善，对这个道路赶紧要把它建好，提供大家方便往来啊。那么现在我们啊这些年来也看到修了很多道路，但却发现却有很多的修费站。修费站呢反而使大家不方便，本来大家都很顺利通过的，他修费站一卡，可能就让很多车就停在这里啊。你看古人是那些有善心的人，尤其是发了财的人，来积功累德，服务这个回报社会，来修路来建桥，是一个善行啊。现在我们把这个修路建桥这个公益的事业变成了一个商业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警醒。这种情况，这种商业过于的发达了，全世界收费的公路，收费的公路有90%是在中国啊。那有些商那个投资的人跟政府一联系，特别地方政府，本来早就收回了他成本，他还不断的在那里收费啊，而且也没有谁去监督，也监督不了啊。那这种收费跟《水浒传》里面走啊，路过我这里留下买路之前，又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弘扬传统文化，人修数百年崎岖之路，这是个善行，这对自己子孙后代有好处， 现在你可好，投资的一点钱你就要收30年50年甚至收70年的过路费啊，成了一个暴利的商业项目，剥夺了多少人过路人的金钱，也让他不方便啊。现在搞得我们的商品为什么价格那么高，跟这个过路费的高是有关系的。这些崎岖的道路本来就对陆路而言，如果推而广之啊，就是这个在江河流域当中那些被污泥淤塞的地方啊，还有那些溪流啊山间溪流迂回的地方，就是一切障碍这个船通过的地方，也就相当于崎岖之路，也应当要方便的把它疏通啊，使后人永远享受这个疏通道河道的这种恩惠啊。那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大的善行，利益自己利益他人，你最终后代得好处，你自己也能得好处，绝对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赚钱的，尤其是暴利的行为，这就是这个利润自昏了，对自己没有好处的，对后代也没有好处的啊。本身这个道路桥梁河道这是一个社会公益事业，不能把这个社会公益事业来作为一个赚钱的东西啊。那么我们很多纳税人纳税的税收本身这个税收叫修路造桥疏通河道，是税收里面国家投资的公益的事情。好，请看下面，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啊，就是建造桥让千万人来往啊。那么地面上都有很多的江河湖泊啊，使南北东西隔开了，但毕竟人群啊或者商业需要流通，需要交换啊，那么这些河道河流啊江湖使很多人望洋浩荡，就是感慨过不去。如果这时候建造的一个桥梁，哎，这就相当于绝处逢生了啊，就不需要摆渡就能够从桥梁过去啊。所以这个建桥可不是就有大功德事情吗啊，方便的千万人的往来啊，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人士的流通，生命啊社会生命力由此啊能提升啊，所以这是一个大功德事。特别是江南一带水域很多，所以他要建着很多的桥才能够沟通啊。这种事情也是自古以来是那些有善心的赚了钱的人回报自己的家乡来做的事情啊。我这次在无锡不是看到太湖上就有两座农家所建的两座桥吗啊，那农家就是农艺人的家族，人家祖先就有这个善意来建桥，所以他的家族才发达哟，现在的子孙后代还能赚大钱哦啊，那他的子孙也能够继承他祖先的这样的善心啊，也赚了钱，也在那里重新又建了一个桥，现在不有两个桥都是农家的子孙后代建的啊。这就说明这个江南一带那赚了钱他有这种心啊，如果他做的这个善事，他的后代会越来越好啊。不能说你在那边哦，我到这里做个投资行为啊，建个桥然后设个卡啊，过这个桥啊，交几十块钱，你就变成个买卖的行为，就不是一个善事了 啊，而且这个买卖行为有时候还做得太过分，啊，你本来是20年、30年就能收回成本，你非得要搞一个50年、70年，那你这暴利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这里面后果，就冥冥当中天谴的后果，都是一定会有的啊。所以修造桥梁是渡人于这种水域啊。那么进一步从一种精神价值来说，你能够布施修福德，就渡人于贫穷。你为什么贫穷？就是没有布施吗？如果你能布施作福啊，你就渡了啊，把人从贫穷当中渡过来了啊。改恶修善是渡人于患难啊，勤学啊，好问是渡人于愚痴，修行学道念佛是渡人于生死啊。所以佛典说的六波罗蜜就是六度的意思啊。这里啊，造桥的功德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这里是《善于堂逼城》里面写的啊，这个延龄御后，就你做善事延长的寿命，自己的后代也发达。这是一个叫陈一博的，他在29岁那一年，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他梦中就说，你今年就要死了，渴求觉海救你啊。这个陈一博醒过来就茫然了啊，这个我今年要死，求觉海，觉海是谁呀？啊，有一天遇到一个四川的僧人，善于看相，啊，他就请问那个僧人的字号，这个僧人说，我就叫觉海，啊，哎，跟他梦中告诉的名字一样，啊，他就。这个陈一博就问我的寿命会有多长啊？啊，那个出家人就说啊，你的寿命呢、啊、是短命的命啊，恐怕不能到明年了。也就哎，这一看就算得很准，也就今年要死了。那么陈一博就很诚恳地求他，你得要给我想个办法呀，救救我呀。啊，那个僧人呢，看着他很诚恳，就找了一杯水，就喝，往水里面喝气，喝气了之后，就让这个陈一博喝下去。喝下之后，就对他说：“今天晚上如果有什么好梦，你就来告诉我。”好，那么当天晚上，陈一博真的做了个梦，梦呢就。好像到这个官府，官府两旁有那个长廊啊，长廊左边的廊下啊，站立的男人女人都是穿戴着很整齐啊，表现得很喜悦的相状。那右边站立的都是那些啊，这个犯人啊，披着袈裟或者被绳子捆绑，在那里哀嚎哭泣，啊，哭泣。这两边人命运就不一样喽，啊。那旁边就有个人说，左面那个穿戴很整齐、喜悦的人是修建、修桥、修路的人，啊。右边那些啊披枷带锁的是毁坏桥路的人，所以如果要福德寿命，你自己可以选择。啊，这个梦一看就很清楚了啊， 这个善恶吉凶果报就那么明显的摆在那里，所以陈一博醒过来之后就发大心来修补桥梁道路，对这个事情不遗余力的去做啊。可能到了现在人家都会觉得是个大傻瓜啊，你又不赚钱去修桥补路干嘛呀啊。那么他这样去住，后来再见到觉海这个比丘，这个僧人就说，哎，你的相变了，寿命已经延长了啊。所以后来陈一博就活了92岁，子孙啊五代都是昌盛的啊。所以你看造桥与拆桥啊，分明是两类人，那么善报与恶报也就分明啊，这个因果不虚啊。所以如果说善恶因果报应是假的，这些人也一定会遭到奇祸。好，请看下面啊，垂训以格人非。垂训就是建立好的教训来革除人性当中不好的东西，非就是非理的东西啊。天地之间一切人类啊，我们都要有同体的观念，都是我们的同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这种同体的观念。在所有人类当中有一丝一毫啊做得不对的地方，就等于是我的分内有一丝一毫亏欠之处啊。他人的缺点就好像自己的缺点啊。所以啊，对于啊为子女者，就祈愿他要孝顺啊。作为丞相，对于丞相啊大臣，就希望他能够有忠心啊。对于兄弟们，希望他们有爱。对于刚强性格刚强的人，希望他性情柔和啊。对于天性吝啬的人，愿意他去布施啊。游手好闲斗殴赌博者，希望他们各寻本分，谦和自守，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啊。啊，这个如果有缘分，我们可以跟他沟通，劝化他们，我们要不惜时间精力跟他要谈大道理，要诚恳地告诉他啊善道啊智慧啊。或者自己的口语言不能及的，你可以用笔来写论文。